各位长辈、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那刚才呢，我们主持人啊介绍了一些健康养生的方法。那其实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那保养自己身体的方法呢是很多的。我就在观察哈，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那经常讲呢，你比如说来要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以前我们讲呢要经常锻炼身体，现在呢又讲呢要有一个好心情，后来呢我们又学习了这个原始点松筋健康法，那知道了呢很多的病痛它源于一个是源于寒症，还有呢从现象上来讲就体现为我们的筋呢很紧绷紧了。那么进一步来分析呢，那个筋为什么能绷紧呢？所谓筋绷紧了，说白了就是人呢变得很僵硬。那什么情况下人容易变得僵硬，什么情况下人能够变得松软？据说啊，有的长辈啊，他在结束这个世界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他这个一生啊做了很多的好事，他走的时候呢身体是软的，身体是软的，对吧？哎，很奇妙啊。后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身体是软的呢？那么我们现在的锻炼身体其实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就是把身体不搞软嘛。你看练练太极拳身体变软了，练瑜伽身体变软了。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松筋，这个原始点的这种松筋健康法，它也是让我们身体变软。哎，所以很有意思哦，怎么能让自己变软？这其实跟健康是紧密相关的。那怎么能变软呢？我觉得有主动变软法和被动变软法。主动变软法就是自己锻炼，是吧？我们太极拳呐、瑜伽呀、各种各样的松筋呐、抻筋的方法。那被动变软呢，就只好我们去强行去按摩它。筋已经硬了吗？那怎么样给它揉开？实际上是干这件事情。那么主动变软法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平时我在日常生活里头能让我的身体处于放松状态。假设说我们有一个锻炼，一天锻炼一个小时，或者是主动的松筋，或者是被动的松筋，可是我其他时间呢却一直让身体处于僵硬的状态，那实际上还是蛮辛劳的。那怎么能够平时让自己放松呢？这就跟我们的心态有关了。打个比方说，我天天在回到家里头，我和自己的太太，和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和孩子之间都是一种半敌对关系，很紧张的，剑拔弩张，我甚至会琢磨，回家是干啥？开仗。这家伙憋了一肚子火，正想回去骂人的，那你看看，回家之前身体肯定是硬的，因为我发现要打仗的人之前是硬的，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什么时候是不硬的，什么时候硬的，我觉得要观察自己。凡是冲突的时候、嫉妒的时候、愤怒的时候、想问题的时候、被名被利死死的缠住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身体是硬的。然后胡思乱想的时候身体是硬的。打个比方说，什么叫胡思乱想的时候身体硬呢？我有体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原来我做律师很紧张的时候，很忙的时候，满脑子浆糊。其实啊，做工作并不是太累的。如果仅仅是做工作，我就认真的来工作，我并不累。累在哪里？累在人际关系上。哎呀，这窝心呢，今天大家领导批评我，本来要给我提拔的机会给我没了，是吧？涨工资的机会将给夺走了，我的客户将给抢没了。哎呀，这家这窝心呢，我应该啊发挥的这个作用的地方被人给占了。哎呀，这个事情他闹心，是人际关系闹心。然后你回到家里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有的时候往那一坐，开始想，这小子为什么害我？开始想这个问题啊，坐那呆呆的，你知道吗？然后太太说吃饭了，啊，吃饭了，坐那，吃完了，今天吃的啥呀？吃的啥？不知道吃的啥？ 反正我也说，我以前有过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状态，就吃完了以后确实不知道吃的啥，肚子是吃饱了，不知道啥味道，反正吃了，该到吃饭的时候就吃饭了，甚至有时候做饭的时候，但是做一边做一边想，然后吃的啥不知道，甚至有时候洗澡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的身体一定是绷得紧紧。所以后来有一段我就记得，我太太有时候跑过来就这么来敲我，拍我的肩膀说回来回来回来，那啥回来，我说啥回来，神回来，说神回来啊。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我看我太太在那发愣的时候，我也赶紧敲她，我说回来回来回来，叫回来叫回来，给她魂叫回来。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所以我说那个时候身体一定是绷得紧紧，在想问题。然后你想想，一个人在那地方想问题，一坐坐两个小时啊，这时候寒气全进来，所以它有内因和外因啊。外因呢看上去是寒气进来了，内因呢是我们自己被这种思想的忧患啊，包括就是主要是体现在人际关系上，这种没有处理好，或者有的时候担心家里的事儿呢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会担心孩子，有的时候长辈啊，长辈他担心孩子的，所以忧能使人老。忧什么？其实无非是忧的有的孩子啦，有的家庭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老人，他有时候为什么，我在想有的时候老人会呆呆的，会出现痴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的太多了，他一直坐在那里头思考这个问题，想也想不明白，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定在那里了。就我的乱分析哈，不是搞医学分析，就看那个现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那想问题的时候不停的想，想的时间长了身体就硬起来了。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很多的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因为没有处理好，导致了我们的心神不安，导致我们心猿意马，导致我们胡思乱想，导致我们的精气神不能集中啊，心神外泄，神气外泄。我们以前讲的，我记得好像讲说人有是几魂几魄是吧，可能几魂几魄跑到外面去游走，在那个地方这一魂跟这个人打交道，这一魂跟那个人打仗，这一魂在那儿啊干啥，然后呢这个人基本上就有点叫做魂不附体的感觉了。其实我们所说的魂不附体呢，就是心神不能集中，我们失去了定力。这个时候呢人体往往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处于僵直的状态，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筋就绷紧了，然后呢开始就各种各样症状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现在锻炼的目的其实啥呢，就是舒筋活血，然后呢驱寒扶阳。后来我就理解了，哎，这个张医师讲的这个方法，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已经很难让自己身体松开了，所以就借助于外力把我们的筋给揉开。这是我自己在总结这个关系。因此我们就知道了，那么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法呢其实是有很多种的，有很多种的。有什么方法？自己锻炼的方法是吧，我们可以练习太极拳，还可以练习什么书法啊，瑜伽松筋，然后可以靠外力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推揉，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借助一些药物啊等等，甚至什么针灸啦、按摩啦等等。其中还有一种重要的内容，就是解决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据说最近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通过解决人际关系来治疗身体的方法，比如说头疼。我就那时候我就做了这个试验呢，我真做了这个试验，现在说什么我都试验一把。说你为什么头疼啊？我有一个观点啊，最近好像有一些人在学习这个内容，说头疼啊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尤其是和父母关系没处理好，就是说不孝敬父母，照顾父母不够，脑袋瓜子就疼。然后为什么脚不好呢？说脚不好是因为和下级关系没处理好，和兄弟姐妹的关系没处理好。那为什么腰疼肾虚？那是因为夫妻关系没处理好。他有些方法，他有这种说法，那我试一试。那一天还真是我头疼起来了。我说头疼呢，我平时头疼我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出去打趟太极拳啦，散散步啦，或者是现在学会原始点我就按摩按摩了。那天我就想父母关系没处理好，好，我干什么去了，我给我父母啊去按摩，然后我就给我父母呢，给我父亲洗洗脚，洗完了以后头就真不疼。后来我就想，为啥给父母洗完脚头就不疼了呢？你说第一呢，我们在锻炼身体去了，因为你在干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锻炼是吧，同时呢你这个心呢确实就静下来，什么都不想了，唰神都收回来。所以呢这个人际关系 处理得好，其实也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那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学习传统文化以后呢，我觉得心态上呢会变得比较快乐一些，然后呢，这个身心上觉得呀，这个烦恼呢去除了很多，所以呢会让自己经常呢处于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每天中呢不敢说一天24小时都很快乐的话，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只要自己能够调控的时间，基本上还是可以把自己的心态啊调整得比较快乐。那么这两天呢，在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啊，又有了一些新的体悟。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实际上是，还是和夫妻关系有关的。那今天这个题目呢，我想讲的呢，是我们如何做一个好女婿，是吧？说实在，这个无好男人的这种说法呢，我是不太乐意听的，你知道吗？好像男人要是变成好男人的话，就不是个好男人了。真正的好男人应该是个坏男人，据说有这种说法。但是呢，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啊，确实呢，作为一个男士，要在各个的场合啊，在不同的场合都要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那如何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那作为一个好女婿，那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在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确实是比较痛苦了一番。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男士哈，怎么思考？我为什么痛苦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难讲。为什么很难讲？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女婿，所以我们自己啊没有做成一个好女婿。你让我讲当好女婿，我觉得有点拿刀子割自己的肉的感觉，我做的确实不太好。后来我就分析，一个好女婿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就再来反思。那我的一个体会啊，我觉得这个好女婿啊，他和儿子呢还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作为一个老丈人，比如说作为一个好女婿来讲，是针对丈人和丈母娘而言的，也就是我在处理丈人和丈母娘的关系上，我应该如何扮演好一个女婿的角色。但是我们观察一下自己，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丈人丈母娘，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从理论上来是这样的。但是在生活中，实际上丈人丈母娘对于女婿并没有太大的期待。我感觉他期待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重大的期待，他并不太期待你像儿子那样天天在他身边来照顾他的生活。我觉得丈人丈母娘对于女婿是这种期待，我的感觉。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期待，就是希望你照顾好他的女儿。这是天下丈人丈母娘的期待。所以呢，我觉得做一个好女婿最首要的问题，不是天天拎着点心啊到丈人丈母娘家去给他干点活，而是首先照顾好他们的宝贝闺女，也就是我们的太太。说白了，又说回来，还是要把自己的太太照顾好，这样的话呢，丈人丈母娘才能放心。其实这也是孝敬丈人丈母娘的最好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孝敬这个丈人呢、或者丈母娘啊，我们的岳父母啊，首要的呢是要对妻子好。那怎么来对妻子好呢？对妻子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就应该是像岳父母照顾他的女儿那样，我们有一种父母之心。我在针对我等于是我说我那天我也谈到了，我是感觉到呢，我和我的丈人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他把他的女儿转给了我。尤其是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很多的这个婚礼仪式上的时候，都是这个女儿的父亲是吧，牵着女儿的手，然后把这个女儿送给了谁啊？送给了做先生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先生手中接过来的可不仅仅是我们的情感上的太太，同时是一个父母郑重的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了另外一位男士，由他来代替父母来保护他，来教育他，来引导他，来成就他。这是岳父母的一个期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婿，他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和太太的平等的身份，他本身呢还扮演着一种父母的角色。所以我讲作为一个丈夫，他是应该是为之亲的，就是他对于他的 相对于岳父母来讲，他是扮演了一个像岳父母一样照顾女儿的一个角色，这个是一个角色。那么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内容，那还是呢对妻子的忠诚。这是让岳父母啊，实话说，如果说他把他的女儿啊，一对夫妇把自己的女儿呢培养成人，因为培养一个女儿也是非常非常的费心的，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有女儿了，我能够感受到，尤其是父亲对女儿的那份关怀啊，他还是一种格外的。因为男士的特点呢，天生都有一种这个叫什么呢，叫做扶助弱小的心态，所以女儿和儿子相比较呢，就儿子呢将来呢会比较健壮，他能够承担起这个家国天下的事情，那女儿来说呢，相对来说呢就显得比较柔弱一些，所以更加呢会引起啊做父亲的这样一种怜悯和关怀，我觉得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当父亲看到自己的女儿被交出去的时候，他内心里头是一种应该是一种很担忧的，同时很忐忑不安的，同时呢他又是很难过的，也是抱着重大的期待的这样一种心态。那么如果是父亲是这种心态的话，我是作为一个女婿，我觉得就应该体会到老丈人的这种心态，体会到丈人这种心态。那么他们最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呢？我把女儿养大了以后，我这个女儿将来到了家庭，到了社会中，到了别人的家庭中，能不能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反过来说，他的先生是不是能够和他终生照顾他一生呢？如果他的先生半路退货的话，当然我们现在讲男女平等不能这么说话，说谁退谁还说不清楚呢，到底是男生退女生还是女生退男生，他不好说。但是从父亲这个角度来讲，从丈人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他的女儿结婚了以后，过了多少年又离开了他的先生，又回到了娘家，我觉得对于这个岳父母的那个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是极其沉重的打击啊！这种打击的话确实都是不能够用语言来代替的，甚至因此会使得岳父母的年龄因此大大的减缩，就是这样的。因为孩子是他的心，所以我们折磨老人的最好的方法，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就是折磨他的孩子。对呀，你要想让我们的岳父母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拼命的折磨你的妻子就可以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想折磨生活的另外一半，你折磨他的孩子，你狠心一样。这是我的一种感受，也不一定准确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作为一个好的女婿，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也就是替我们的岳父母，其实也是长辈了，替他来着想。他把一个女儿培养成人，无论他培养的过程中是不是特别的成功，但是把一个女儿养大成人，让她健健康康的，让她身心安和的，把她送给了我们，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心存了无限的感激之情。然后呢，我们接过来以后呢，我觉得像呵护他一样，爱护他一样，不能够呢让这个妻子呢在这个因为我们接手以后而身体不健康，而身心的憔悴，以至于他整个的生命的活力呢因为我们的存在呢而越来越减缩。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女婿的一个失职，也对不起呢这些对我们充满了期待的丈人和丈母娘。那么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我觉得就是做先生的对于妻子的忠诚，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条呢，就是说对我们妻子的身体的爱护，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呢做太太的人呢，他那个确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那么尤其是岳父母对于自己女儿的身体健康，他也特别特别的关照，所以我这一点有很深的感受。我太太和我结婚了以后啊，大概有十几年她的体重没有改变，这是应该是一件不坏的事情，是吧？ 因为女士一般来说不希望自己的体重改变，总觉得依然长得苗苗条条的哈，瘦瘦小小的，这样保持着这个做姑娘的时候的这种身形，这种体型。所以呢，我太太呢，没想到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据说呢，她怎么吃也吃不胖，多少年都没变胖。那她自己挺高兴，挺美，可是我就有很大的压力了，因为我一见到我的丈人丈母娘，就是我爸我妈呀，我现在叫称之为叫咱爸咱妈，所以以后都不能说是你爸你妈，这有一个观点哈，这就是在处理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啊，对太太不能说你爸你妈，要说什么呢？要说咱爸咱妈。后来我也就是学习传统文化以后，我学会了，就是说这个我跟我太太在一起都是说咱爸咱妈，顶多我分说这是西单的爸妈，那是党校的爸妈，我就给他分开，反正都是咱一样的爸妈，说清楚了是爸是妈，是咱爸咱妈，我爸我妈，反正差不多，我们两个就互相倒来倒去的。但是第一次我因为以前我都是说你爸你妈，我确实很惭愧。有的时候呢，孩子生出来以后呢，我不说你爸你妈，我觉得这个有点隔膜，我说孩子他姥姥姥姥姥爷，这就近了一步，是吧？后来呢，那一天我真改口了，我就说是咱爸咱妈，姥姥姥爷我都不说了，现在都说是咱爸咱妈。只要我那一天说完咱爸咱妈之后，我就发现我妻子眼睛刷一亮，刷一亮，然后就觉得他那个心呢，原来跟我还隔开这么点，刷又近了一步。所以现在是咱爸咱妈，你看这个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当说咱爸咱妈的时候，就真把他当成了咱爸咱妈了，这不是个语言的问题，这个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心态的表达。你说咱爸咱妈的时候就是咱爸咱妈，如果说你爸你妈的话，那是你我还有分别，当你说是爸和妈的时候，那就是我爸我妈了，他就进入你的生活。那既然是我爸我妈，我怎么替我爸我妈来着想呢？那我平时怎么对待我父母的，就应该怎么样对待我另外一半的父母，它是相同的。所以这个语言呢很重要。那这个我爸我妈，咱爸咱妈呀，这见到我以后呢，经常叨咕一句话，说李一多，说你怎么越长越胖呢？可是你看看这个他怎么就没变胖呢？每次说完之后，我心里都有很大的压力。后来我就老劝我太太，我说你多吃点好不好？她不行啊，我体型变了。我说你体型变了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对咱爸咱妈有个交代了。她一直就不变，说气得我受不了，是吧？后来呢，终于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变了，变胖了。为什么变胖了呢？因为我们家呀开始吃素了。吃素了以后呢，我的这个体重呢就降下来了。原来我的体重呢是二百三十斤，然后呢这个长得也是肥头大耳，然后呢很胖很胖。说这个尤其是正面看不太出来，这个侧面我的特点是要看侧面，你知道，看正面福报不够，看侧面这福相圆满。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人的特色哈，照电视的时候，这个方向就比较适合于上电视，这个方向呢就比较适合于当老板。所以有的时候在跟客户谈话的时候，故意侧过脸让他看看，不好欺负啊，这么大脸。所以那个时候我确实比较胖啊，比较胖呢，后来身体不好嘛，我就开始来，有一本书上讲说可以吃素啊，试试吃素。后来我就开始吃素，真吃素了，立了个三个月的计划，我吃三个月，我试一试。因为呢，那有一本书上讲啊，那个书呢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他就讲呢，这个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说很多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啊跟食物有关啊。后来我说那好，我试一试吧，那我就来吃素，说尤其是吃肉吃的多了以后啊，让自己的身体啊不健康，现在很多的这种动物的尸体，现在我都不称之为肉了，称之为叫动物的尸体，是吧？我们吃这些动物的尸体吃了以后呢，它可能肠胃啊，这个内脏啊，它吸收不了，尤其是它这个里边有很多的毒性呢，这肝脏去解毒功能啊，肝脏负担太重，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国人，尤其是男士，很多都肝有毛病，比如说脂肪肝，一般脂肪肝都很多，为什么呢？现在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肝脏负担太重了。那肝脏的功能是干啥？是解毒的，那也就是我们吃的食物里的毒性比较大。那些毒性比较大的最大在哪里呢？最大就在肉类里头，在动物的尸体里啊，它那里头首先有那个肉腐败了以后的这种尸毒，还有呢就是在家生家畜啊，这个 包括这个鱼虾呀，饲养的时候有大量的人工饲料，里边有抗生素啊、荷尔蒙啊、各种各样的化学饲料啊，导致了这些肉类里面呢含了大量的毒素，所以肝解毒的功能啊它承受不了了。这也是我后来看了很多书呢我明白了，所以我当时得了脂肪肝，而且是重度脂肪肝。后来我就说我三个月吃吃素试一试，结果呢这个三个月以后呢，我们是体检，三个月吃下来吃素，三个月体检，一体检脂肪肝没有了，而且呢三高呢也全消失了。所以从那以后呢，我的脂肪肝一直就没有，就掉了。然后呢这个肉呢慢慢的也掉了，所以肚子呢现在也就没有这种大肚子了。那么我变瘦了以后啊，大概我的体重到了180斤左右，所以一直已经保持了将近有6年的时间，都在180前后，没有再让它变化。因为后来有一个医生也跟我讲，他说你不能急剧消瘦，你要保持一段。所以我想我大概这个体重呢现在180可以保持的不错。我体重降下来呢，我太太体重升上去了，她吃素了以后她升上去了，所以她就很不高兴的跟我讲，她说吃素之后啊对我很不利。我说怎么不利啊？她说你越变越苗条了，我越变越臃肿了。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咱们叫收支平衡，对吧？现在我这边的肉到你身上去了。她说那最好还回到我这儿来好。可是你看丈母娘就特高兴，哎呀，我丈母娘的这个就我这个咱爸咱妈就特别高兴，见到我就跟我说哎呀，这两天不错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看啊，他现在长胖了。这是咱爸跟我说的，我心里这个高兴很高兴啊。所以我觉得作为先生来讲呢，就是多关怀妻子的身体健康，至少外形上让她变胖一点是好的。哎，虽然呢这个，但是我太太变胖了以后啊，她就很担心呢，我估计她怕我不喜欢她了。那我就跟他反复的讲，我说你现在胖了以后呢是一件好事，我说你不是想当大律师吗？因为我太太也跟我做律师，我们俩都是律师同仁。我说你不是想当大律师吗？我说大律师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长得像香港富婆一样，是吧？我说你看你律师，你得有了什么时候能当大律师？你什么时候长得像香港富婆，那你就可以变成大律师了。所以这两天他胖了以后，我说你差不多了，已经终于成为大律师了啊。所以这也鼓励我们的太太。所以呢我觉得对这个太太的这个身体的关怀是我们做先生呢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尤其在面对我们的这个岳父母的时候，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岳父母呢他对他的女儿的身体啊非常的关怀，对他的这个感情的生活非常的在意。那么还有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岳父母啊，他不希望呢自己的女儿呢这个负担太重，所以希望呢我们帮助她呢减轻负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我们丈夫的那应该呢就是在家务活上呢多去照顾她的女儿，这样呢会让我们的岳父母放心。那还有一条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对这个妻子的成长的关怀，对妻子成长的关怀。那么我就在想啊，这个妻子和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估计这几天呢我们也听杨老师介绍过了，是吧？是像一个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点像兄妹？是不是说过没有？杨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没有？就是妻子和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概念我是同意的，就是首先呢应该是一个好朋友，首先应该是好朋友，在好朋友的基础之上加上了情感，然后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生活的伴侣。所以他有共同的志向，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价值观，所以他起码是一个好朋友。所以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太太和先生的关系有点像朋友，有点像同学，有点像同事，有点像兄妹。他是因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还有情感的交流，所以他才是一个妻子或者先生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在想，假设是我的同学，我会怎么对待他呢？那肯定我和同学交往的时候一定会守这个礼的。如果我和兄妹之间交往，那我作为男士来讲，是吧？为什么有的时候讲说男士岁数要大几岁呢？有的时候，所以我现在也是建议啊，这个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啊尽量的还是要找比自己大一点的男孩， 大一点，大多少岁合适？大到十岁可以，但不要超过十岁，你别一心弄个二十岁了是吧？你二十岁的小女孩，你嫁一个五十岁的成功人士，这个差别太大了，嫁给爹了，这个不太合适，这叫辈分串了。所以你先想，这叫乱伦，这叫乱伦了，就是你的伦常乱了。你说你这个嫁了个五十岁的丈夫，这五十岁的丈夫见到丈人丈母娘，这丈人比他岁数还小，这咋叫啊？我就觉得我替他们难堪是吧？这个时候不合适，但是差上十岁左右还是可以的，差上十岁左右，但是不要太差。那么比如说丈夫他岁数大一点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他就有兄长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兄长的话特点，他是你看你作为兄长，你照顾你的妹妹啊，你那个胸怀是比较宽广的，他不会跟他计较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年龄相等的话，虽然相等，我觉得男士也有点当兄长的味道。男士有的时候岁数小一点，其实也应该有一种兄长。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你找了一个小丈夫，哎，这个日子也不太好过。当然你这个妻子一定要想当姐姐想当妈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男士他想找一个妈或者想找个姐姐啊，这也可以理解。为啥呢？很可能小的时候比较缺少母爱，那就有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要观察呀，为什么说有的女儿将来长大的时候找一个像爹一样的人呢？因为她缺少父爱，就有这种说法。为什么有时候找一个像妈一样的女人呢？因为她缺少母爱。所以父爱和母爱其实在孩子整个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头都有很多反思的。所以我们看到孩子出现一种状况都有很多反思，但我们看看日常生活中我们倾向于找到的这个先生啊，往往是比岁数一般要大几岁，我们父母都会这么讲是吧，大几岁。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情况，但是反过来的情况的话，女士会比较辛苦。你想想你岁数大呀，你作为一个姐姐一样你去照顾小弟弟啊，你会很辛苦的，你会内外都要操持。你要去工作管家啊，然后还要教育你的弟弟的成长，然后等你弟弟长大成人了以后呢，他翅膀一硬他就飞走了，那有这种可能哦。所以我是坚决反对我的女儿将来要找一个小弟弟的，我是肯定不会让她找弟弟的，一定要找一个哥哥，有可能找个大哥，差十岁比较合适，不要差的太大，跟我岁数一般的话那可受不了，那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拿棍子给他打出去了，先比武决斗是吧，赢了以后再把我女儿弄出去，要不的话我跟你拼了是吧，这不可以，这不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找这个年龄也得替我们父母着想是吧，你让父母太尴尬了太难过了，这个不可以。当然反过来说，你说一个男生找一个妈，这也比较不合适了。二十岁的小伙子找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不是老太太，他找个五十多岁的人，你嫁给他了，哎，这个也是没法见面了，这都没法见面。这种呢，都是属于我们以前讲叫乱伦了，伦常乱掉。所以我们在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呢，就说中国古人讲，为什么叫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呢？他是有这个道理的，他应该是在好朋友、好同学、好同事甚至是兄妹基础上的进一步的一个升华，而不是说找一个人跑到我身边来供我欺负的，供我来折磨的，供我来侮辱的，或者供我来发泄的，供我来打骂的，这个呢就做错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在这都误区了。明明是原来是好朋友都没有事，相敬如宾，一结婚以后时间一长马上又吵又打又骂又骂。你平时对朋友都不会这么干，你看妹妹和哥哥有这么打架的吗？那按说妹妹跑过去撕哥哥的嘴的，你没有这么干的是吧？对呀、啊，但是成为妻子以后他就敢撕了，哪有说哥哥就这么打妻子的骂妻子骂哥哥骂妹妹的打妹妹的没有啊？但是成为你妻子的时候你就敢打敢骂了，回到家里发脾气，好像都错了，伦常做错了，那礼上做错了。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是我们的妻子啊，那我无论是面对我自己的妻子也好，还是面对妻子的父母和家人也好，应该是啥呢？应该是对妻子的一种呵护，一种关怀和一种成就。什么叫成就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啊，他有时候我再想一想，其实人的一生啊变化是蛮快的。最近我就感觉呢，人的一生变化真是比较快的。怎么变化比较快？这是最近的感悟，跟大家在分享。因为前两天呢，我的妻子过生日了，过了生日呢，我就给她买了几块蛋糕，嘿嘿， 结果买了蛋糕他还批评我，他说你买的蛋糕太贵了。但是呢他还是挺高兴的。可是我很震惊的是，我给我妻子过生日的时候，我突然很震惊的是，好像上一个生日和这个生日啊相隔的时间很短，怎么突然之间又过了一年呢？啊，那就是说现在是时间呢，到了尤其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越过越快，一眨眼就过去了，很快的。反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很快。那么年轻的时候不懂哦，我们说时间是什么呢？是充实的日子啊过得快，是吧？不充实的日子呢过得不快，有这种说法。可是现在到底充实不充实真搞不清楚，但是时间过得很快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强烈。那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叫度日如年。为什么呢？希望快一点成长啊，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如果有年轻的朋友，听我们这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站在讲台上吹牛的时候啊，就渴望了我终于有一天就变成30、40、50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度日如年，怎么日子过得这么慢呢？我怎么能不能一下就成人，一下就成妈，一下子孩子就一大堆了，是吧？希望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叫度日如年，我的感觉是，哎，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慢呢？哎呀，又要学习半天的磨练，什么时候能成长，什么时候能成当，什么时候能赚到大钱，天天的琢磨这件事，叫度日如年。后来呢就叫度月如年，开始这一个月下来度日如年，后来叫度年如年啊，再就是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我说的是人的感觉。再往后度年如月，这一年下来啊就跟一个月似的，一眨眼就过去了。现在我感觉我是度年如月的阶段，差不多了。再往后你比如说可能到了我估计70、80岁左右的时候，可能是度年如日。再往后可能到了90岁、100岁的时候，可能这10年都是如一日，它因为很快，它刷刷的过去了。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长辈会有一种感觉，叫做人生如梦，转眼即是百年。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呀，它有时候它往往到什么人才能听懂呢？比如说我现在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儒释道三家，我们现在呢是侧重在讲的是儒家的那些内容，道家和佛家的境界太高听不懂，我们往往学的时候呢都会学错了，那个境界太高。人生如梦啊，如梦幻泡影啊，这种境界体会不到，我们说完之后体会不到。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看着眼前的这点事儿，太太天天跟我干架，孩子教育问题，钱赚了多少，穿多少名牌衣服等等，我在琢磨天天眼前这些事情。可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会感觉到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刷就过去了。所以一生其实很短暂的，我们以为百年时间很长，百年其实很短暂的。所以他就能够到了那个时候，人生有了这种深刻的感悟和体验以后，酸甜苦辣都走了一遍以后，再来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哇，道家和佛家所讲的境界那是人生的真实的一个境界。但现在我们讲的都有点偏早，我觉得有点偏早。可是如果那个境界是一个真实的境界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的一生是蛮短暂的。那么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妻子和我们走了一生，我给我妻子到底留下了什么？是一生的遗憾，一生的痛苦，一生的仇怨，一生的不满，还是一生的感动，一生的美好，一生的成长，一生的生命价值的提升呢？因为是转眼就过去的时候，回想起来我们会来反思的。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是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走进我们生活中的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存在呢要留给他美好的印象，让他不空此行，不空过此一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对妻子的成长，因为他离我们最近，实话说是最容易受到我们伤害的人，也是最容易接受我们帮助的人，对吧？但他离我们最近呢，那妻子是这样的，先生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也正是因为啊带着这样的一个念头，那我是莫学呢，其实很早以前我觉得就有一种责任，我要成就我的妻子。为什么呢？说的再现实一点，因为他是我的同学， 他说我是同学啊，我这人一直在想，所以我有的时候要想吵架的时候我就忍住了，我说同学之间不能吵架。再一个我岁数也比他大，我比他大4岁，我说哥哥不能打妹妹，所以这样一来这个几个限制就把我给限制住了。然后现在呢，我后来又安排啥呢，安排让我太太成为我的同事啊，成为我同事，我们两个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头，甚至再跟大家说白了，我们俩在同一间办公室，就让他坐在我的对面，我们已经坐一起坐了10年，这个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你等于要把你的内内外外全部都让你太太天天盯着你啊，至于太太的严密的监督之下，我干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我干了这件事情受不受益，我觉得特别受益，特别受益。为什么？当时有几个考量。第一个，我发现呢，我舍不得让我太太到外面去独闯，因为当时啊，我们刚刚回国，这个回国之前，我们两个都约定好了呢，去做律师。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经过了严格的讨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太啊，原来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研究室工作，所以她现在的，她要回的话，一种选择可以回到法院系统。那想大家想一想，我的太太在法院系统工作，而且是最高系统工作，我来做律师，这叫什么？有人说你们俩叫绝配。你回国以后，只要让你太太到法院工作，你下边就坐在那里头，就有人把大量的案件送给你了，觉得绝配。我们俩就思考这个绝配干不干。当时我真是心里挺幸福的，我说终于轮到我了，是吧？所以我在外国洋插队了10年哦。在那学了国内国外的法律哦，现在我终于下决心，我来做律师了。哇，我太太这个那么一安排，我们俩绝配耶！真是，当时是大动心呢。我们俩动了，我真动了，设计了半天，我这一年多少收入，两年多少收入，三年多少收入啊，最后会达到什么？的把这个小这个美好蓝图啊，想了一会儿之后就有点恶心。为什么恶心呢？因为他和我当初的志向和理想不一样。我们当初选择做法律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国家实现公平正义和法治的社会。我选择当时学法律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很多的冤假错案啊，我的父母呢也是下放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了3年，所以呢这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冲击和对于我们的人民的权利的这样一种蔑视，所以我认为呢，中国这个是一个不法治的社会，我们要发展经济，更要搞法治社会，所以我就想呢，我选择了这个律师的法律的专业，我当时都没有选择经济专业，当时有什么经济系啊，什么国际经济专业什么，我都没有选。法律里头呢，还有经济法，有国际经济法，我也没有选，我就选择了一个一般的法律。当时呢，这是我的一个志向，我的理想。是希望呢能够为中国的法治社会啊做点事情。可是如果我走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呢，我发现钱很重要，大家都看钱，钱多的话这人就有地位，钱多的话钱少的话这人好像就不行，所以我想我也会赚钱呢。那现在我们绝壁出来了，是吧？那赚钱的好机会终于轮到我了，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是吧？不是皇帝轮流坐的，这个律师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这个我的机会来了。可是同时一个良心上的一个苛责就出来了，我说我要这么干的话，等于是干什么？等于是在破坏我自己的理想和破坏国家的稳定，因为你等于是借助于公家的单位，你在干什么？搞自己的事情啊。就这个首先从公平的来讲，就不是叫公平竞争，人其他的律师没有这种资源，你有这种资源你去用，叫不公平竞争。第二的话呢，实际上是给我们国家的整个的法治的机构、法治的社会呢是抹黑的，人家让人家知道说，你看看为什么要找他？因为他太太和他先生是在法院工作，人知道要走你的后门，即使你不走，形象上是破坏了中国的这个司法机关的这种尊严，往国家机关上脸上抹黑哦。我在干这件事情，干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不利于我们国家的安定稳定。后来我们两个想了半天，我们俩真讨论几天几夜，最后的结论是他不回法院。我说要回的话你也得回我也回，我们都回到公家机关，要不两个人都不回，我们就做一个民间的为社会服务的这样一个律师，我们凭能力。 不要借助于这种国家的形象干这个事情呢，我说这个就缺德了。我们宁可赚不到钱，实在不行不做律师，这件事情也不能干。谢谢大家。